各位晚安哦。今天我们是第十三章《圆融永生》第556节。主要是在谈男性能量跟女性能量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也应该是大家会蛮关心的、比较切身的一种议题、一种话题哈。那我常常在想哈。像我们中国人啊，我们有一个好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赛事书啊，我们常常觉得说，他所说的事情其实应该我们早就都知道了。好，比如说他提到的这一章来讲的话，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念过《易经》《周易》啊，那没有关系。虽然你们没有念过易经，但是你一定知道，无极生太极，对吧？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不是讲八卦，啊，四象生八卦。那研究易经的人会讲到说，哈，易经这个东西呢。从周朝，你看大概有3000年前哈，3000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知道阴阳之间的搭配，它所生出来的生生不息的这个道理。所以研究易经的人说，易经是阴阳之道，是生生之道。好，那易经呢，它可能会用来做卜卦，然后呢，当然会在这个比如说四象之后，它会编。八卦，比如说像，离啊、山啊、泽啊、水啊，这种好像万事万物来表达这种阴阳之间的关系啦。但是如果你去深究的话，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说无极生太极，假如无极是个架构二的话，架构二是无边的。而且是看不到的，是一种无极嘛。好，那无极生的太极，那太极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前我。好，那太极就会生两仪，所以生了男的你或女的你，对吗？两仪就是阴阳啊。好，然后两仪就生四象。你看，一个男性的灵魂，男灵，男性的能量，投胎当女人。女性的能量投胎当男人，是不是四种状态啊？对吗？哦，你的能量跟你的肉体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生出来是个女性，那么你就具有女性的肉体、女性的分泌、女性的状态，对吗？你身为一个男性，就具有男性的肉体、男性的荷尔蒙、男性的各种方式，对吗？好，这就是很基本的，就是说两仪生四象。然后四象为什么会生八卦呢？你想，你的当你的有肉体之后，那你肉体的男性的状态跟女性的状态，比如说你肉体的荷尔蒙的状态是比较偏向男性的，或比较偏向女性的，好，或者是同性恋的，这样的两种在两种搭配变成八种状态啊。你看那个易经真的是这样解释的，好，比如说像四象的话，它解释就是。老阴，老的阴性能量跟少阴少女啦、啊，哦，老男老阳跟少阳，就四象嘛。那八卦的话就会跟分的更多，也就是说，在这个之下，它还会再分为有比较偏向于，比如说你的身体或你的心灵有比较偏向于阴性或偏向于阳性，啊、哦，就变成八卦嘛。好、哦，那八卦怎么会变成64卦呢？你想，当你有了身体，有了灵魂，然后身体跟灵魂之后阴阳之间的关系，再加上一个叫做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会产生情绪嘛？那你的情绪有没有偏阳或偏阴呢？这个人只讲话不听人家讲，啊，这个蛮偏阳的。这个人呢，只听但是不讲话，啊，八棍子也打不出一个屁。你问他，你觉得怎么样？我现在没有太多感觉，要不要说一说？我现在也没想要说什么。啊，你问他什么，好像他就没有办法表达。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是男性？有啊。有没有可能是女性？有啊。 对吗？所以你想，在八卦的后面，假如再加一个情系，那个情系有阴阳面的话，那就很好玩的。然后你再去看看万事万物之间，按照易经的解法的话，他会认为说山川大地，比如山可能是比较像阳性的，好，那泽的话变少女，好，坎水，它可能是比较是女性的，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他把山川大地，它会有阴阳的昏华，那一个人的体质按照中医的说法，有没有阴阳的昏华？你这个啊，你的身体能体是比较偏阴的，你比较热的，脸红的，气壮的，好，那是比较阳性的，好，所以体质上你也分阴阳，想法上你也分阴阳，那事物上呢，你的表达，你的个性有没有阴阳，对吗？好，那有的人是他拥有阳性的肉体，可是有阴，完完全全在身体跟心理上完完全全是女性，他甚至想把自己变性。他不是变自己的个性，而是想变自己的身体，也是有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知道易经的说法哈，易经很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它是一种阴阳能量的不同分配，你阴性跟阳性能量的一种不同分配。那我们在谈到说，比如说我们像练瑜伽，练瑜伽的最后目的是要做什么？要启动烛火，对不对？那什么是烛火呢？烛火就是两股交错的阴阳能量，它是最原始的生命能力，啊，就是最原始的生命能力，它具有疗愈的功能，具有启动你的感官、你的能力的这个功能，这就是瑜伽的目的。瑜伽最后的结果就是要孔达尼尼嘛，孔达尼尼就是烛火，啊，烛火就是启动你的原始生命本能，对吗？那你如果看看那个像有一些医学标志。不是两条蛇吗？那两条蛇就代表两股阴阳的能量上来。好，在柱子是等于是我们的脊椎，我们的中道。好，所以这些地方，从古代的书籍当中，它都不断的在阐述一件事情。哈，但是有一点我们可能不太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会以为说，那你有一个男性的灵魂，所以你投胎当男性；你有一个女性的灵魂，你投胎当女性。啊，你在男性的这个角色做得很好，所以你喜欢做男性。啊，女性的角色你做得很好，所以你投胎当女性。但赛斯告诉你，相反的，好，也就是你之所以会变成男性，是因为从女性的能量投出来的。因为你的身体本身是具有阳刚的，那为了预防，好，你只有攻击力而没有创造力。你只有，表达不断的去把力量施展出来，但是你却不会回过头来感受，啊，因为一旦你没有办法感受，那么其他的任何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做，你也没有办法知道别人是怎么感受的。你可以感受自己，你怎么去感受别人，对吗？所以一个男性的能量基本上是由一个男性的肉体基本上是由阴性推出来的，而一个阴性的肉体。基本上是阳性吐出来的，然后呢，你最没有办法去发展的那个性别，你要投胎最多次。比如说，我很困难当女人，那不好意思哈，你就是你比较喜欢当男人，那你也男人当的最好，那么你就必须要多当女人，这是我们这一群才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你看啊，转世它变成一个主。好，因为你的本我，他提到说，本我本身它是一开始原始的本我的能量，我们说的第一阴呐，是阴阳都记住的，同时有的。好，如果有人问你说到底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哈，那些鸡跟蛋是同时发生的。它是同时发生的，哦，那阴阳本身呢，它是同时发生，这一节它也讲得很清楚。那转世的概念，它只是利用不同的人格、不同的一种状态，比如说你带着一种女性的身体，好，你带着一个男性的身体，然后你用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体，你去体验不同的能量状态，可是后面支持你的却是一个相反性别， 是蛮有趣的一个观念的、哦、所以呢，他一开始提到说，转世的经验是你自己架构的一部分。那如果你每次都当一种人，当男人或当女人的话，那么你的转世架构就有一种嘛，你不会知道，比如说，今天你碰到一个女人，你是个男人，你永远是个男人，你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对吗？你不晓得女人喜欢什么、爱什么，或者她的感觉是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但是在很深的潜意识里面，你大概都知道，好、哦，另外一个性别她喜欢什么、爱什么，好、哦，或者是说，她的感觉是怎么样？好、哦，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奥巴马夫人的这个服装设计师嘛，吴继刚。好、哦，吴继刚呢，他是台湾人嘛。但是他从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他从小就喜欢女性的东西，所以当一个男人却设计女人喜欢的服饰、衣服，他的一切的一切，他比女人更知道女人。各位，你们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之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然后我跟人家混住 warehouse， 那我们那个 warehouse 的另外一边呢的一个经理，一个负责人，他是一个男同性恋。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呢、我先不知道他是什么性别啦，或者是他什么样的性向，他非常的温柔，非常包容，非常温暖，然后非常有艺术的才华。好，那简直就是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人这么好，这么棒的一个人啊，简直是很难找到的哦。那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说，他原来是一个男同性恋，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男生的身体，好，可是他的三号，他的身体跟他的灵魂呢、都比较偏向于女性，对。那有的男，有的女人呢，他虽然是具有女人身体，可是他强悍到不行，连身体都很强悍的，哦，到处交男朋友，到处的时候大概荷尔蒙过多吧，还怎么样，然后他的那个无敌铁金刚的那个女性特质都可以出得来。你说这样的一个女人的话，她身边的男人怎么样把她当温柔的小羔羊来爱，蛮难的嘛。哎，对，什么是哥们，对。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转世经验了、他一开始提到转世经验，他说转世经验是你们架构的一部分、我们利用转世来写很多的东西，是活生生的心灵的多次元实相的一面、我们现在 每一生每一世所过的、都是我们不曾经有过的、不曾经尝试过的一种人生、所以我们每次来都很新鲜的在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好，那所以才会有多彩多姿的自己啦。那在前一节课，也就是我们的未知实相，我有提一个概念啦。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你认为的你自己，它其实是立体的，是有厚度的。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你有一个转世的生生世的自己，对吗？这是像 X 轴一样，它是一个轴嘛。因为你有各个世代的自己，所以它是一个轴。这个轴每个自己都是你啊，只是你换不同的肉身，这是 X 轴嘛。那 Y 轴呢？ Y 轴是可能性的自己。也就是说，在赛斯的680节提到说，你有很多自己呢，是没有被你显的，可是却是你的意愿很强的那个部分。那它在其他的实相，它继续的存在，那叫可能性的自己，对吗？然后中间的第三个轴，高度的轴是什么？对等的自己。我们讲说，一个内在的自己到地球来投胎，它有可能一次来四个，或更多或更少，对吧？那个是变成一个另外一个象限。好，所以我们像一个荧幕的一个点，但是呢，我们这个点却连着整个荧幕。我们是一个立体的自己，所以他提到说， 你自己在这个架构里面，其实你是多次元的啊。这是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到说，人你存在，你根本不是平面，不是单一的，你是个多次元的。像苹果是有果肉的，像洋葱是一层一层的，很难理解哈、哦。但是这是主要的赛斯思想的一个精华所在。所以他说呢，你这些多次元的自己呢，比如对等啊、可能性啊，还有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意识家族，你是属于哪个意识家族？好，那他说在这个经验里面，不只是在梦中，也会在其他的层面里面反映出来。好，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吧？哈，在梦境里面。有很多你的对等的自己啊，可能性的自己啊，甚至是转世自己，他会把你要的东西跟你来交换意见，好，意见交换或给你提供一些 information 给你哈、就好像他说你这自己的这块布料，它其实是转世的过去交织出来的。好，我们在心灵本质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意识本身它是像剪在一起的丝带一样，你跟你的生生世跟其他的实相的自己或跟其他的意识其实都是剪在一起的，啊，那这个都比较抽象了哈。然后，那你呢是从这些前世，啊目前世无意识的从前世的这个自己当中呢，从自己的仓库里面。去提起你人格的特质、活动跟洞见。我们并不是我们学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接受什么资讯，而是我们假如是我们这个立体的自己的话，那我们就有个仓库嘛。那仓库就是，比如说我这辈子我学了赛斯啊，那我走了，回家了，没有回啊，就是回天堂嘛啊。然后我再投胎的话，那么。我下辈子自己如果碰到赛斯书，我可能就蛮熟了，啊，因为我学过了嘛，啊，那这个就是从你的库存里面呢、啊、去提取。那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现在的人类，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嘛，所以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个库存可以提取，好，所以你不会想要去提取，那你也不会提取，啊，但是呢，无意识的你还是会从你的这个人格特质。活动跟洞见里面去提起，那换言之，像我们一个人，我们的一个主人格的背后，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的次要人格。比如说，我这人就是很老实，好，那可是我有没有一个很放荡的自己？有，他只是在我的潜意识里面，他在我的我的控制下面，他没有出来，但是有，好，什么时候他会出来呢？梦境。梦境有时候怎么做完梦，第二天醒过来都还记得的话，那我怎么会梦中搞那个事啊？那醒过来说这不是我啊，啊，那个是什么？你生生世的库藏，你仓库里面的存货，然后它是你的次人格，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被吓到了，比如说差一点被车子撞死了哈，那个惊吓有可能把你的主人格。直接打下去，然后次人格起来了。然后精神分裂的时候也是啊，当你精神分裂，然后你那个很强悍的自己有可能就会出现，或者是说很忧郁的自己出现了，然后你什么力量都没有了，啊，我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想做。人家说奇怪，你怎么变成这种样子？你原来自己被打下去，而那个次人格出来，那个是哪里来的？库存。曾经有过的人格库存跑出来的，所以他说，往往前几世记忆浮到表面上来，可是你不知道，你没有记忆，你不认不出来了。那有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出来呢？啊，这里就是蛮重要的重点的哈，用幻想，好，用艺术的创造出来。所以艺术的创造大部分都牵涉到灵感嘛，啊，比如说我怎么对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啊，我怎么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幻想，那个其实是你的库存里面，啊， 用这种方式把那个人格的方式那个特质把它浮现出来。他举一个例子了，他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很多写历史故事的作家其实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的直接经验来写的。比如说你是写唐代小说，那其实你之所以写的那么好，是因为你曾经在唐代，曾经生活在那一代，只是那些经验在你的意识表层啊，在你的意识下面啊，好，所以，你在写那个书的时候，那些灵感都会不断进来。那在我们中国有几位历史的那个小说家很有名啊，像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高阳。高阳大概写了九十几部的这个小说，包括我上次提的那个胡雪岩，他怎么我在看他的胡雪，我真的觉得他写的非常的鞭辟入里，非常精彩。但是像高阳的话，他没有大学毕业，他没有大学毕业，他因为那个时候在当兵，他在打仗，那他写了九十几部的历史故事，而且真的是被称为到现在为止，连中国十二亿人口的这个作家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高阳。那另外一个历史作家，中国大陆的，叫二叶河，各位没听过？二叶河有听过吗？雍正、乾隆、康熙，那他呢？小学跟初中跟高中呢都被留级，那他只有高中毕业，他只有高中毕业，可是他却当大学校长，文学院的院长，当文学院的院长，他没有文凭啊，可是像他写的那些康熙啊，乾隆啊，也真的写得不错，因为网络上都可以当路人到，我有看过二叶河。
金庸，你写武侠小说的
啊？你说金庸是吧？
金庸啊，
金庸对，那个对你说，
很多地方写的虽然不是完全历史，可是他也没去过那个地方，等他写出来都十九八九不离十。
是，另外还有一个叫南宫博啦，但南宫博比较是属于那种小说啦，小说形式的哈。听说南宫博比较没有考证，但是南宫博写很多比如说武则天啦、那写蛮多这种小说但是他是用这种例子来解释的，就是说你的前世的那些经验，你是从写小说要不要用幻想，要不要幻想，要不要艺术创作，他从那边来的。我讲过嘛，我写过很多的歌曲嘛，有的歌曲也还不错啦，比如说像我女儿要受洗，我帮她写了一首受洗的歌送给她，听到的人都说，我从来没有解释这个是什么歌，我也没有讲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听的人都说这是基督教的歌曲，圣歌。那是不是圣歌我不知道，但是它听起来真的像圣歌，不信的话如果等一下下课你们可以听听看。那包括王姐我也没有跟她讲，我第一次放给她听，那王姐她是天主教徒嘛，他跟我讲说这是圣歌嘛，这是圣乐啊。所以你看圣乐可以在一种类似幻想或创作的过程当中直接跑到我的脑袋，让我把它写出来。我写那首歌我没有用太多的精神了，我就直接下笔直接去了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哦，各位，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来源跟库存的话，你就是单枪匹马的跟人家拼斗嘛。可是你现在知道说原来你是个立体的，而且你有库藏的话，你打我你拿枪好，我到仓库里面 去找机关枪你拿机关枪好没关系，我到后面去拿冲天炮，不是啦，到迫击炮反正你可以到你的库存去找你要的武器，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这样讲，就是说今天连中国在三五千年前的周朝，他所描述的那个易经的状态，你去仔细去看它了 好，有，当然我知道解易经的人会把它解成，比如说哦，这个是山啊，那个是泽啊，啊泽就代表少女，山代表少男或什么之类的，没有错，有你可以这样解释，比如说它的艮啊，艮就是男性嘛，哦，那泽的话就是代表少女嘛，坎就代表阴性，那女人嘛，哦，没有错，你可以这样讲啊，我不反对，但是他根本在讲一个东西叫做阴阳，对吗？阴多阳多，阴中带阳，阳中带阴啊，阴阳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那个阴在藏在下面，三层。那怎么三层呢？我们一个来自内在自己的男灵跟女灵这一层吗？我们有个肉身是二层吗？那我们的想法偏阴偏阳，是不是又第三层了？好，所以各位，你看看你有状态啊，我指一点状态，你们自己好好想想看。男性或女性到了中年以后，身体那个荷尔蒙状态是变化，比如说女性有更年期，男性也有啦。好，那当女性的更年期完了之后，女人的身体不是女人的身体了，对吗？已经比较不偏女人的身体了，好，甚至是比较偏向男人的身体了。好，那这样的话，你的身心要不要调理一下？因为你的身体会逼着你把你心中的那个男性的能量出来，你的身体是女性的，那你的身体背后支持了一个男性，男性的身体住在女人的身上，好，那女人身体不再是女人的时候，男性的身体要不要出来了？啊，比如说我们同学，啊，比如说有人，那个卵巢打掉了，卵巢打掉了就没有女性的荷尔蒙嘛，对不对？好，那你一辈子都很女性化，你一辈子都比较是属于依赖的，比较是属于希望躲在鲤鱼翅膀底下听鲤鱼叔叔讲故事的，哦，你比较是希望有个人可以让你靠的，可是你却是一个很强悍的内在的个性，很清楚。好，那这个时候你内在自己会逼你把自己的身体变成比较偏男性。好，那这样的话，你的男性特质要不要出来？因为你如果再不出来的话，你阴阳不调和啊，那其实人际关系是不是也牵涉到阴阳调和的问题？好，一个人太强悍，比如说碰到人都只有你的意见，没有别人的意见，那这样的人，你的人际关系会出问题。那另外一种人，如果比较偏理性，往往接近女性，你讲什么他都不回应，那也是会出问题啊。你都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好，或者是。因为男性跟女性之间是其实是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啊！你看你女孩子两个女孩子牵着手去散步聊聊天，这是很自然的吧？你有没有看过两个男生牵着手去散步，然后聊聊自己的心事？有吗？不会吧？啊？是，也许好，但是我说真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因为男性能量在你的这个身体跟你的观念里面的话，哈。你的女性的表达是出不来的，你感觉是出不来的，那有一种状态就可以出得来，喝酒。好，哥们，大家，哎，喝醉了，麦克，你干什么？我本来就对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讲出来了，对不对？你那时候可以疯，可以表达，是吗？那男人只有这种状态是会讲心事的哦，可是女人不一样，女人不断的会有包容，会有表达，会有。你知道我意思吗？会有那种感觉的交流、感受的交流，那男性就没有。所以男女之间，它其实阴阳的这个特质哈，如果你发展的非常好，那就是道体。我们回过头来，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好，那你怎么样回到太极？怎么样回到无极？怎么样回到道体？阴阳调和，是不是？当你阴阳调和的时候，你能够用你的感觉感觉到你自己真实的自己，你可以用你的感觉感觉到对方，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自己，你怎么感觉到对方？不会的啦，你感觉到不自己，你感觉不到自己，你永远感觉不到对方。当你感觉不到对方，你怎么可以感觉到你周边万事万物的事情呢？你感觉不到啊。好，可是当你是平衡的发展你的阴阳的话，它自然而然合一。它不是相反，而事实上是相成。好，它在你的身体上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疗愈能力。当你身体平衡的话， 好，比如对一个男人来讲的话，你到老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射物线转大或射物线癌的现象，因为射物线代表的是阳刚能量。好，你会在一种比较温柔的、柔和的，能够跟家人谈心，能够跟你所爱的人、跟周边人谈感觉。对女性来讲的话，你就不会有类似像卵巢或者是女性器官方面的癌症或者是病变。因为你像我们在讲到说，你练瑜伽练到后来是启动着火嘛？启动着火，真正着火就是原始能量。什么叫原始能量？其实阴阳合一的能量，是两股的哦，不是一股的，啊，是阴阳能量的合一。我说这个，说真的啦，是很精华的东西，很精华的东西。你可以从《道德经》上去求证，《道德经》呢一直提一个东西，它其实是就是在谈那种阴阳能量的一种那种推动力。好，善是背后是来自恶，好，那长短是相形的。他最近在讲这种长短，其实就是阴阳啦。好，像《道德经》提的那个那些事情，我个人认为，他仍然是在谈那种道体阴阳。好，然后像《易经》所谈的东西，它其实是在谈阴阳能量的分配，配多配少，你的想法有偏阴偏阳，身体偏阴偏阳。好，你去中医看病的话，中医跟你把脉，跟你辨你的身体的症状，他会跟你讲你是偏阴或偏阳，对吗？好，这是中国人的智慧耶。所以他提到这个历史作家，怎么还会咳嗽？好，历史作家他们在写这个做这个东西哈，他仍然是前一辈子带来的哈。然后他说这些例子在目前的自己跟无意识间是有一个非常极有用的融洽，好，然后无意识以这种方式把这些记忆带到表面来，而使现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好，你现在生活要不要丰富？要嘛，越丰富越好。那怎么样丰富？无意识的把你过去的记忆带进来嘛。无意识的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无意识的，因为像现在的年轻人啊，你问他什么事情，他会跟你讲说去 Google 一下，对不对？年轻人说，要买一个，我们公司最近这两天要买一个萃脂机，然后我们那小姐就说，请某某人去 Google 一下，好，那你如果在家里要买什么东西，孩子会跟你讲说，到 Google 一下 ，Google 一下就知道说哪里卖的比较便宜，哪个牌子比较好，哪个点数比较高，对吗？那么是不是你是从资讯厂里面去调你要的资料过来？那是现实社会啊。可是你知道你的意识本身，它仍然是信息场的。信息如果这你的生生世世的经验哈，以及这些过去的这些知识跟经验，如果不是信息场的话，那我请问各位，灵感从哪里来？你灵感从哪里来？你这些灵感不知道从哪里来啊？一个有创作力的人，他基本上就是会应用想象力，会有幻想力嘛，对吧？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三生四的经验是从想象力、创造力、幻想力这边直接给你的。不然难道他会跑过来跟你讲说，潘姐，我说你前世的自己，你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所以他只好用信息的方式传给你嘛。所以他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加的丰富了哈。然后这个人多半变得是有意识的知道这种情况。刚在他知解的层面之下，他知道可靠的资料来源，然后在梦中这些资料也常常会被灌到了你的人生戏剧的模子里面。我们说我们到世界来哈，我们是在回应一个人生故事嘛。好，你来，你这故事觉得蛮有趣，你要来演，然后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故事，得到一样的经验， 所以呢，所以那你这些生生世世的经验会回应到你这些人生故事来，这是现在赛斯所说的。但是人啊，你如果说你好能够把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经验当作是一个库存的话，几乎可以有意识的知道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几乎可以知道。所以大部分的悟道者一旦悟到了，回到了他生命的原始能量，男女灵合一，能量合一的话，他大部分都会开启开悟，大部分都会开启神奇之道，他大部分都会启动通灵能力，而这个通灵能力直接的让你去把你生生世所有的经验变成你能使用的、你能悟不到的东西。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讲到说，那当然是要什么男灵跟女人、女灵来亲手合作，因为太极生两仪嘛，所以男灵跟女人一定要亲手合作，因为你的本体是太极啊，你只有一个啊，那你只是把它分为两仪，男性跟女性，阴跟阳，哦，然后这男灵跟女灵要亲手合作，再次的它不是对立，而是融合。在易经上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合在一起叫做道，哦，然后呢，既之则善也，成之则性也，就你要知道阴阳的部分，而你跟着这个阴阳的这个这个推力跟它的这种脉动的话，那是非常好的。然后当你能够了解到这个阴阳合体的话，哦，它就是天性天命，它是你的性命的本质，哦，然后呢修顺天修道就是顺阴阳合天道，哦，所以阴阳的能量其实是等于是开发你无边的潜力，哦，对于一个男性来讲是比较难，哦，因为你要如何下来，你要开始学着是谈心事，哦，能够学着那种比较包容的、比较宽厚的、比较温暖的，哦，因为男性本身是生下来被带有任务、带有攻击性、带有执行力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你要听，如果太太要跟你讲什么话，因为你自己不表达，你也不想听他的表达嘛，这是第一个嘛，哦，你不想表达，你也不想听别人的表达，然后他要跟你讲，你说你讲那么多，那么多可以换钱吃吗？讲那么多是一点都不实际啊！来来来，我们来看看一二三，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第三条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在关系工作坊里面，我也曾经教过女性的这个同学，我说你如果要跟男生、你的先生说话，哦，首先就是把它列成一张表，哦，来来过来过来，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我要的是这个。好，那这个讲完，我们先来谈心，跟那个事情没有关的。那，啊，你如果没有先讲，你会跟他讲说：“哎呀，我今天怎样了？我怎样了？怎样了？”那就他听的那些哈，然后你的一二三他已经听不到了。先讲重点，然后再谈心事。好，重点告诉他一二三，因为男生会把女生想跟他讲的事情都当作他必须要去完成的任务了。好像你跟他讲什么事，就是他必须要去做嘛，所以你讲什么，他就很紧张，会听你说什么。你太啰嗦了，他听到后来他昏倒了。啊，就像一条狗，你丢了三个东西，叫他一丢了以后，他啊，那我现在去找哪一个？不知道要找哪一个，那个骨头要咬回来了，不知道。你讲你丢了那么多啊，那其实大部分女生在讲心事的时候，她一点都没有要你做任何事情，她纯粹只是讲给你听，啊，就当作是一种。啊，聊天，疏解心情，啊，
所以我先生有时候我跟他讲，
他
说我能做什么？
对，大部分都问你他能做什么，但是他不晓得他不需要做什么，他只要听就好了。男生比较不知道的。你看，你朋友如果跟你说什么，或你太太跟你说什么，哈，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只要这样就好了，你不需要，他有困难，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插手。
不能只是耳
朵，
要跟我一起骂。
对了，这个也是啊。像女生跟女生之间也是啊，那个人很坏，是啊，我也觉得他很坏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所以女生是无门的。OK。
其实我有跟我老婆讲，还有我周围的女性朋友讲，你在跟我讲故事的时候，倒着讲，先把尾巴讲出来，因为你有时候讲太长了，我已经没有在听了；你讲到重点，我也没有在听了。所以就倒着先讲重点，然后呢，后面如果愿意听的话，可是通常就是最起码有听到重点。
各位，我跟各位讲了哈、哦，老虎跑得很快，很凶猛，
嗯，
但是他绝对没有羚羊有耐力，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他可能有一个冲劲，啪，这样子，但是他绝对没有那种很大的持续力。如果老虎追羚羊，在一时间没有追上的话，他就追不上了，对吗？男生的话是老虎，神仙老虎骨啊，好、哦。你如果跟男生讲话哈，你在前面没有讲清楚了，后面他已经听不下去了。他后面他根本就已经在恍神状态，啊，所以你要跟男生讲话，最好把这个重点再放在前面，然后后面再谈心情这样子啊。OK， 那女生的话，她讲很多事情，她只是要你同理一下，就像刚才可以讲的说，哎、欸，你要跟我站下，她希望你同理呀、啊，啊。这一点呢、啊，其实我也是慢慢到新时代以后，我才学会的。像我女儿跟我讲说，她什么时候小时候被某某人欺负，然后她说，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能做什么？她说，我跟你讲，那你一点都没有关心我。我说有啊，我很关心你，可是我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后来我突然间想到，哎，我在新时代不是写这些吗？我说好，那这样好了，爸爸带你去打他。好、哦，好，那你现在在国外没有关系，我叫人去打他。好、哦，然后呢，我再告诉你打的结果怎么样，和拍张照片给你看，这样子。我现在真的要打他了，我也不会这样做了。不过，他就立刻笑出来了。然后他说：“啊，我今天心情好棒，我今天心情好好。”就不给我女儿听到。天哪，我怎么在这个地方讲这个事？但是没有了，我是觉得说，这个我在提的就是说，男生跟女生哦，他在很多观念上是不太一样的。男人他不会跟你讲任何心事，在任何时候，他会跟你讲公事，但是他不见得会跟你讲心事。你要跟他讲心事，他有点，可能会，讲不太出来啊，啊，拉里拉扎的这样子，啊，所以呢，他说呢，啊，男女跟女人其实要携手合作哈，因为。这个其实是融合的特性，那合在一起的话，啊，它就代表心灵上跟肉体上的创造之源，啊，太极生两仪嘛，太极是创造之源，啊，你的男女跟女人平衡合作，就表示你在创造力是最好的，啊，然后。我提过了，其实这个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心灵，跟包括你的情绪，啊，这三方面结合起来的话，就是64卦了的，啊，所以那女人代表的是什么？女人是代表的那个最初的内向性质，啊，深思的、关心的、直觉的，啊，转向内在的特性，然后创造力是由其中的内在所灌注的。你要有创造力，就是要灌注内在；你要有创造力，就是必须要从深思的，啊、哦，从直观的。比如说，像以这个孔子的弟子来讲，就有两个不同形式嘛，哈、哦。像颜回就比较属于女人嘛，女性特质，所以不太讲话，啊，都在乖乖的默默在看书。那子路就是碰到人就要跟人家拼了。剑拔起来看谁比较用的那种，啊，人家是讲到说，其实，在女人的完形上，它有四个阶层的，四个阶层。那我自己是没有很赞成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第一个阶层就是属于，比如说一个女人，她会渴慕什么？渴慕像泰山那样的身体，像南坡那样的男性的，啊， 壮的身体的，这是第一层呢、啊。第二个呢，会第二层会可恶温柔，啊 ，romantic。第三层会渴望知识性的，啊，比如说类似像哲理啊、哲学啊，啊。第四层会渴望类似像很深的那种修行者，对，类似像我们说类似像赛斯新华啦，啊，甘地啦。啊，这些东西是属于很深层的那种啊，奥修啦，这种很深层的，啊，这是一种你的内四个内阶的一个完形了。那说说就好了，那个我个人是没有说很在乎那些东西了。甚至有人是讲说，你在家里你坐哪个垫子，坐哪个位置，睡哪个床铺的哪一边，它其实有代表一些男性跟女性的能量。啊，有人这么说了。比如说男左女右啊，不是，一般来讲的话，在家里的话应该是男是右边，女是左边，啊，那你会发现
是从哪里是考
什么这样考？对对对，你会发现到说哈，在一个家庭里面，当先生的常常坐在某个位置上，不自觉的，你叫他换位置，他不太换的，好，然后你坐在他的位置上，你会突然间觉得阳刚的力量有起来，好。那个他的位置床铺的这种睡法其实都还是会影响你的这种男性跟女性的能量，那这个我也是觉得说是听听就好了，嗯，那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把被动哦是对你灵的一个特质的一种很差的形容，认为说你灵是被动，其实他一点都没有被动，你是很主动的啦，哈、哦。他暗示是一种缺乏行动，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他说：“的确，你灵可能会包容，啊、哦，像在卦上来讲的话，男生是一条嘛，女生是中间有段表示你可以包容啊，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对女人认为他是一个被动，但事实上不是。”他是承受别人的行动，你有力量承受别人的行动，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英雄在外面很厉害，可是你旁边那个你的跟你在旁边体面蜜一番，明天你就替他去做事吧。你替谁做？替公主做啊！武士不是在多替这个替公主做吗？所以真正谁是在后面发不是司令的？老婆啦，对不对？真正来讲是老婆在发布施令，不是男生的，男生是执行者而已啦。啊，看起来他很凶猛啊，可是你只要一塞奶啊，一撒娇，然后或者是一哭一二闹三上吊，他不得不要听你的啦。所以他是承受别人的行动啊，但是并不是他是被动的，不是的哈。所以呢？其背后的动机是调整自己，然后以威力极强的其他力量来完成一致愿望的必要。你是后面那个驾驶者了啊！所以你灵想要被捡走的愿望跟想要休息的愿望是一样强烈的啊！你认为他是被动的，他要休息，他其实没有，他是需要跟他的那种行动派攻击力的那一能量是合在一起被捡走的啊！所以那男女提供什么？男女提供攻击力，好、哦，来把那个人，的身体往河洞里面去。所以女性的身体本身就带着，女性的特质，所以必须要有男女，好、哦，让他那种完完全全内缩内涵的那个能量能够出去嘛。那男性呢，不是有很比较大的攻击力吗？啊，比较大的这个执行力吗？然后他必须要有一个温柔的，真正深层来讲，他还是温柔的。所以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男女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信息哈。你看一个男人哈，很凶悍的样子，很凶猛的样子，哦，或者是你觉得那种好像威严不可侵犯的那种男人哈，他很容易击倒的。他很容易，因为他其实很渴慕一种温柔，但他绝对不说。哎、啊，你只要持续以后，你可以一下就把他打倒了。 哎，我是男人，我很知道，没有错误。表面上是很阳刚，但是心中柔得很啊。为什么要阳刚？因为心中柔，所以才要阳嘛。那、啊、为什么能柔？因为你本来就是阳刚的，所以你不需要用阳刚来代表阳刚吗？好，这是真的是一个老子《道德经》的一种正反合的一种说法了。所以你先看到这种背后的推理是什么哈？然后得意的吉喜由你灵特质所获制的创造物，你灵是属于创造的嘛？好，它出去的用阳刚的出去，然后带着一种创造性回来，攻击力里头包含着创造力嘛？那他提到说，那你自己的前我，你的内在自己是什么？你内在自己显然是这些男灵、女灵、温柔跟强悍本身的总和，而且不是只有总和而已，还有更多。然后，当你转世到一个程度以后，哈，你的肉体就不需要性别的形式了，男性也有，女性也有了，哈，你也不需要肉体上的生殖，你不太会带小孩了，好，所以呢，总而言之，前我是包括男性跟女性的特质，而且是下面的计划哦，精细的互相调节跟混合。男人里头其实带了很多的女性特质啊，女人里头里其实带了很多男性特质。当女人到一种绝对的环境之下，她必须要坚强的话，她比男性还要更坚强。好，啊，男人也是一样啊。有时候真的是受不了，所有男人倒的是比较快一点的、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精密的互相调和跟调节，混合跟调节，然后才能够使真正的本体延伸起来，就是道体、啊、阴阳精密的调和调节跟混合的话，其实就能够让道体生起来、啊、因为一组特性必须要被强调的另外一组特性啊，就我们现在人生活中所必须的话哈、哦，那真正的道体就生不起来了啦。啊，如果你是男性，你一直站在男性那一边；如果你是女性，就一直站在女性那一边。然后永远在讲说，天下的男人乌鸦一般黑，天下没有好男人。原来你是男人，然后男人就说女人啊，这种动物太可怕了，永远吸收，永远在改变啊。然后女人是祸水啊，那这样的话，这也蛮不幸的哈、啊。因为其实你就是女人啊，啊，那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了哈、啊？所以男人的女灵或者是他的隐藏的女性自身，会投射到他的人际关系是十分自然的。你说我当个男人，那我心中带着那种柔和，啊，基本上我应该蛮有的了哈。心中的那种温厚、温暖，会不会影响人际关系？好，我是个男人，但是我给人家很大的包容跟温暖，不是那种咄咄逼人，会不会改善我的人际关系？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呐。好，那容喜。他不止那些关系的更大了解、哦、不但关系可以弄得很好，而且可以以他自己作为其他女性人生来做相连、哦、那女人也是一样啊。一个女人的话，她本来就是什么都要靠人家，什么都自己不做，然后不管什么事情就老公过来，然后这个脏脏拿了老公来扫一扫，什么都是老公来，那老公都不在了，就什么都不行了，我都不行了，我老公不在。那这样的人会不会影响人际关系？会啊。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个女人，或者你是个男人，但是带有很强的那种女性的特质，而这女性特质在人际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啊，比如说你在跟你讲话，你都不吭声。那这样的话，人家不爱跟你说话，两边都不喜欢了。你一直讲，然后不听，那人家也不喜欢啊。啊，你只听，然后从来不讲，人家也不会喜欢啊。
相对男生较少讲，
男生比较少讲，
对。
啊，但是一讲的话，他就是要完全看错，对，那男人比较不想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啊。所以他说呢，男人跟女人的真相比荣格的假设要深奥的多。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荣格已经很了不起的啦。荣格是西方世界唯一把那个集体潜意识、哦、以及内我的部分分析的那么清楚的。哦、荣格他提到那个集体潜意识，他的说法是这样，他说有阴影 shadow， 有假面。假面就是我们说的 personality、哦、它叫做 persona、哦、有假面，就是说每个人的心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假面。假面我们中国人这样翻比较不好，应该是说人格特质啦、哦、然后有内我，这是荣格说的 三个部分，潜意识的部分。然后三个内我，一个叫做 anima， 一个 animus、哦、一个男女，一个女人，你的不管你是男人或女人、哦、你的内在自己的内我里头就是包括两种，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哦、他说阿尼玛跟阿尼玛是这样子、哦、所以象征的说呢，两个人合起来就代表什么？潜力的开花，潜能的开花，有多种人能力，多种欲望跟特质的潜我、哦、那荣格对阿尼玛男这个女人的说法是说，男性的内我是女性潜潜的女人，一个男性他的内在是潜潜的女人，跟赛车说法一模一样的。好，然后 animus 呢是女性的内我有男性潜力的男人，也就是说女性住着一个男性的能量，而男性住着一个女性的能量，这是荣格说的。你们如果看过荣格的书的话，哈，荣格算是很有名的，心理学家了，啊，弗洛伊德的学生，啊，弗洛伊德大概讲到一些什么，什么恋父情结、恋母情结那些东西，哈，但是荣格的话，他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他谈到潜意识的部分，然后更深的去分析你的内在自己、内我的部分，那这样的分析下来，跟还算是一样，跟我们的《易经》，我们的《道德经》一样，并没有两样，啊、哦，所以他们一起就创作一个与生俱来、无意识的一个稳定的力量、稳定的因素，啊、哦，在个人上或在文化上，运作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文明的这个面貌之后，啊、哦，所以呢，你说，如你所知的人格。人格是没有办法被了解，为什么？因为除非你把男女跟女人的这个意义带进来，你要了解一个男人，你或者是一个女人，你跟他谈话，然后你用心理分析去分析他，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以为是从他出生，可能婴儿时期、哦、他有什么事情或什么，但是你只能追溯到婴儿时期，你没有办法追溯到婴儿时期背后的来投胎之前的他的内在自己。而男性的部分既然带着女性的灵魂在的、哦、啊，这个你永远不会了解、哦、如果说像你学的赛斯在训练心理学或心理分析或心理动力学，哇，那简直棒到不行了啦、啊、所以一般来说呢，转世是开放的、哦、在情面有很多种种的变化，每个内我都有他自己的个人特性，然后按照指导大纲、哦、他会按他合适的方式来选择他的一生、啊、所以我们自己选我们这一生，就我们常常讲的了、啊、然后如果有一连串没有间断的男性或女性的生活、啊、这样的选择是有缺点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一直当男生或当女生会很大的缺点，但是有没有人限制你？没有、啊、因为没有法则来强制在转世里面你的性别发展，所以你要当男当女，没有法则，是你自己选的、哦、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你必须要经过同样数量的男性或女性、哦、比如说我、哦、男的、欸、女的、欸、男的、欸、女的男男，然后像是女女，没有，不是 算数字的，没有不一定、啊、不是要算数字的、啊、那举例来说，他这里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啊、有些人发现某一个性别比另外一个性别容易发展，比如说，哎、欸，比如说我觉得当男生比较好，哦、那我觉得我当男生的时候发挥的蛮好的，啊，还有的人说是，我记得有一个作家写一本书叫林维敏人嘛，是不是？那是谁写的？忘了他的名字，不是三毛吧？啊，有这么一本书叫林维敏人哈、哦，那写这个林维敏人的这个作家的话，他可能下辈子当女人嘛，啊、哦，但是。真正来讲啊，这里他讲一个秘密的、啊、他讲的秘密是说，他需要在他感到困难的那个性别上投胎更多次，因为他有更多的体验的机会。你现在的性别往往是你认为困难的那个部分，那、啊、你现在没有困难的部分，就不用再来投胎了。那你用这个来当代数好了，你觉得你这一生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最困难的那个事情以后再重来，啊，没有困难的就不会重来，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你不要忘掉怨恨，有困难的你会重来啦。所以当选择一连串的性别的人生的时候呢，那男女跟女人这个例子就变得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男女跟女人女人的这个原始模式啊，是来自上位开始转世的前我，所以还没有转世之前，你的前我就带有男性跟女性的特质了啦。你没投胎之前，不是你第一辈子当女的，所以你这个灵魂叫做女性，不是，而是你一来投胎之前，你就既有男性跟女性同时的，啊，所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哦。那这男灵跟女灵呢，随着第一次的肉身生活就一起诞生了，然后它是一次来的哈、哦，然后变成一个内在模式来提醒什么呢？提醒人格基本上是同一性的。所以一个人人格他基本上是男性跟女性的哈。所以因为我们的人格本身是男性跟女性，所以为什么有强烈的心灵能量转移跟投射神般的性质？你为什么会爱对方爱异性爱得那么惨？为什么男人会那么为了爱情，或女人为了爱情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啊、因为他说他是来自于内在的一种统一性、啊、他这里有稍微解释一下，他说男人渴求女灵是因为对深处无意识而言，他代表前我的其他特质，所以你看哈、哦，男人天生知道自己人格的完整是来自男性跟女性，那他现在拥有男性的身体，他会不会渴望完整？也就是说，他缺乏的那个女性的那个部分，他会不会很大的渴求？那女性的话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很深的一种身心的能量。那这里他提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一方面潜隐不显，一方面要挣扎获得释放。一个男人当他是小男生的时候，他爱哭就哭，好，爱笑就笑，他可以耍赖，他可以像个女人，女人声音也像女人，好，可是当他长大以后，他不能够再流露任何女性的特质，所以他把它隐藏起来，可是那个女性的特质他却又想释放，他要不要人家爱他？他要不要人家秀秀？他要不要把心事讲出来？要啊。那女人呢？ 想不想谈心事，想不想谈感情，想啊。可是男人会把自己往后退一步，会为什么？因为，我当个父亲，当个男性的话，要不要像男坡一样？啊，要不要像那个滴滴血那个很强壮、威严、冷酷，然后几乎可以说让你看了就很害怕我的那个英雄的样子？要吗？那这样的人格，你能温柔吗？对不对？男坡是要在森林杀很多人的啊，他不能跟小孩子一样啊。老婆疼我啦，老婆爱我啦，可以吗？不行嘛，不像嘛，啊，所以他一方面要隐藏，一方面又要释放，那这样的变成一种张力，那使得他以创造性来缓和攻击力，或以创造性来利用攻击力。他有攻击力没有错，男性有很强的攻击力，然后他只好用创造性来包住那个攻击力，也就是。这样讲好了 ，Mark 要 Panasonic， K 要 Sony， 好，那最后创造性的方法是什么？买一个很像 Sony 那个水准的，价钱像 Panasonic 的电视，这是创造力，双赢嘛？就是你要跟我要的，我们都没有坚持，但是变成第三个东西，而第三个东西包含两个。就是创造啊，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但是创造出来的嘛。但是原本的话是说，我要什么，我就是要什么啦，你不要跟我啰嗦，我就是要这个啦。不要这样，你不要多说，就是男性一般会说的嘛。啊，可是问题是他爱这个女人呢、啊，然后他又不想跟完全符合这个女人所说的，大家怎样？他也有的，我也有的，是不是？创造力里面包含攻击力，对呀、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创造力跟攻击力就直接卷入我们人类的奋斗里面，还有很深的影响，人类文明它就会和缓的发展。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话，以前的人一打仗嘛，他把所有人全部都杀掉，现在不用了啦，现在会用比较和缓的方式。前一阵子昨天吧，叙利亚不是有一个说是用了不人道的什么31种酷刑在对付那些年轻人啊。大家都大大的在批评他们，啊、哦，我觉得现在这种东西国际间不允许你这样做了，啊、哦，他不允许那种纯粹暴力、纯粹攻击力的部分了。所以他说，如你所知的哈、哦，你们现在这个意识是一个特别的张力，是由一个前我的真正无意识里面生出来一个特定焦点所带来的一个声明。某个角度来看，啊、哦，比如说一个人贪得无度。你怎么都没有办法满足他，为什么？因为潜意识他知道这个世界都是他的，因为你内在自己来讲，一切都是一体式啊，都是我的啊，所以再多你也不会满足，因为你的内在，你潜意识知道什么东西都是你的，我们是来自一体的。好，可是如果全部都是你的，这也还好，因为你用不了那么多。所以他提到，他说真正的意识是，真正的无意识是非常的有意识，好、哦，并非无意识。这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然后他如此的深沉，如此的无法形容的有意识，所以他洋溢出来。我们以为好像说几头三尺有神明，那、啊、神明都没有在做公道的事，所以很多悲惨的事都在发生，不公平的事都在发生。他说没有。我们在前一章我们提过，无意识本身它是非常非常的有意识的、啊，然后它基本上它会安排到最好，好、啊，你所知的生活仅仅是无意识的部分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你必须要极大的力量跟平衡，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分开。他也提到，他说没有错了，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所谓的三度空间，我们的物质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区域哈，攻击性的品质跟向外冲的特性是绝对有必要的。好、哦，我们生活在当今的社会，你没有优秀、没有强悍的攻击力，你很难生存啊。 他说他了解了，老师也是说你是有必要的，可是为了要预防你漏到刚刚冒出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这个也可能，那个也可能，那个可能，你完全都不选，反正就是我们说的理性嘛。啊，理性就是什么都 OK， 什么都可以啊，很多方法，但是也不太做太多的选择。啊，那男生就是啊这样的，他、啊、不然就这样子。啊，理性会比较说，那可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啊，是之类的哈。啊，他是怕你完全不做决定的，所以有男性跟女性这两股能量，然后这种无意识的可能性的温床呢，让你得到力，你得到你的力量，得到你的创造力，你在那里，那个既脆弱又有个人的意识能够彰显呢、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两性的区别，是为了平衡，啊、哦，这是很有必要的。看起来是相反，但是，啊，只有你们人类这种初级意识才需要这样的控制，啊。所以男女跟女人呢，它身牵着。显然相反，但是却相成的倾向。夫妻是一体的，啊，一个刚，一个柔，互持母言，或互言母持，常常会有这样的搭配嘛，啊，那这样的话是在维护什么？维护人类意识很特性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但是。虽然是这样讲，但是两性之间天生就有一种紧张状态，这不是肉体上的紧张，不是说哦，我是男人碰到你哦，不是那种紧张，而是在意识上，你们就是不同的能量，啊，天生会有紧张。然后这紧张是，意识形由女灵升起的，但是却靠男性的攻击力得以延续。女性生出来，女性把宝宝生出来。女性把事情生出来创造出来，可是却必须要有人把它带到远的地方去，要有攻击力。你看到很多文字上的这个奥妙齁，也是这样。像英文来讲的话， she 有没有包括 he？ she 包括 he 嘛， woman 有没有包括 man？ 好， animal 有没有包括 animal？ 有啊。所以很奇怪齁，就连文字上的这种作用齁，也是女性去包容男性的，女人把男人包起来的，男人是女人下头的，啊，刚刚他讲说，意识是由女性生起来，男性没有太多意识，哈哈哈哈哈。但是问题是，男性本身带有女人，对，啊，所以当男生把他的女性特质发展很好的时候，他的意识形态会变得很强。所以一个男人如果学赛斯，他就变成。意识形态非常强，对吗？那一个女人如果去把男性的能量开发出来的话，她意识形态变得很好，攻击力量都很足啊。那靠着男性的这个攻击力，她可以延续啊。所以男人是女人生的，这有问题吗？女人也是女人生的，男人也是女人生的，所以人是女人生的，人就是女人生的，没错吧？啊、哦，那。白洞是黑洞出来的嘛？有光明是由黑暗凸出来，黑暗是阴嘛？黑洞是阴的嘛？白洞是阳嘛？那白洞是由黑暗凸出来的嘛？好，那但是其一对另外一个呢，却找你是为什么？因为自我内在的知识的结果，你自己很清楚。如果你是男性，你真的切换一边；如果你是女性，你也刚好切换一边，不要去苛责另外一边，啊、哦，而是要发展另外一边的能力。哦、我说像哥们 ，girl，girl， 你把对方能够真的当哥们，要尊重，然后要发展对方的那一边的能力，要跟对方学习的哈。且我努力的哦，你看他这里提到，像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努力的以合一。来成全另外一部分看起来相反的那一部分，哦，成全哦，而且努力哦，奋斗哦，然后你才能够获得真正本体的身份，不然你会获得不到了。你若坚持男性或坚持女性的话，哈、哦，你没有办法回应，你没有办法悟道，你也没有办法觉知了，啊、哦，所以当轮回结束的时候，全我发展比以前好的很多哈、哦，因为。他在各种不同的次元里面去体验跟经验他自己，然后也争议了他自己的存在， 所以他并不是把前我分为两个，而是他会回过头来变成一个，但是呢他在里面他会增加很多了。好，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他会提到一个重点，他是用那个母亲受孕，母亲受孕这件事情来做讨论。他说呢，两世之间啊，你选择你的孩子，而孩子选择父母。然后孩子跟你讲说，主要叫你把我生下来，我也没有要来，是你们两个人不看电视把我生下来的。他在这里告诉他说，拍谁哈，赛斯说，你选择父母，是你自己要来的。好，那当然我们也选择孩子，不是无意中的生下来他，不是，孩子是你在无意中，在无意识里面，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选的，他跟你有关系。怎么有关系？他这里有提，他说，如果比如说我还没出生，我现在投胎，然后我投胎到我母亲里面，好，就成了启动，母亲就成了一个启动我内在里面的象征的一个刺激。所以很奇怪，妈妈的那个感觉啊，它深刻的印在一个男孩的心里面。你看。小时候是妈妈黏，男孩黏妈妈黏得很紧，女孩黏爸爸有时候黏得蛮紧的。好，为什么？因为母亲就成了他内在里面的一个刺激，然后使你自己以前当女性生来的这个日子呢，变成你这一生的一部分。你投胎到妈妈的身体里面嘛，然后妈妈变成一个刺激。什么刺激呢？把你过去曾经当女性的转世的经验，把它带到你自己这一部分来，这样了解吗？所以男生里面，他实际上是带着女人的哈。那假如你跟你妈妈在很多辈子之前，你们曾经认识过啊，那这几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你的妈妈在生你的时候会涌现一连串的梦。那这个梦呢，就关乎你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那个人就是你啦。好像我们的秘书小姐，她说她在出生之前，首先就调了两个字进来，叫什么名字这样子，然后就说那个人呢是
我出生，是我儿子。
对，我知道了，你儿子出生了，你就调两个字进来嘛。然后，你儿子的那个过去式啊什么？当和尚的，老和尚的，穿袈裟的，他就出现在梦里面。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他这里所讲的，关乎你们两个在一起的，你跟他的一些生命是一些转世经验，他会直接在梦里面出现给你看。而这些梦，可能有意识，可能没有意识，没有无意识的被记下来，也就是说你根本就忘掉了，或者是记下来，然后就又忘掉了。但是呢，你自己过去的那个男性生癌呢，也会帮助他跟你儿子之间建立关系。你是个妈妈，你更不知道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吗？没有你的男性的这个转世经验，然后那个经验你会直接把它调进来跟他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你知道男生要什么，你也知道他大概是怎么想的。要不然女人老是说男人是火星动物。你查一下他们男人在想什么？男人是说，女人的心海底针，我摸不透，对吧？其实没有了哈，因为男性、女性这个因子，其实在每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哈。然后有些例子里面呢，新的母亲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有攻击性，跟紧张，怀孕了，突然间就是很紧张。常常会让比较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个性，我别的不知道了，像害喜啊，常常会吃以前自己从来不吃的一些食物，有没有？你没生过孩子，当然没有了。像那个 Kitty 啦 ，Pony 啊，如果你们害过喜的话，你们大概知道，还是那个Raisin 啊，你害喜的时候吃的东西跟你平常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没有，有很多人不一样。比如说， 突然间喜欢吃一些奇怪怪的，像我太太怀孕的时候告诉我说她无论如何要吃五花煎，可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吃五花煎、那可能是我那个女儿特别喜欢吃五花煎吧、那不是只有食物，她是说连那个男性的那个子息啊，孩子的气息，那个关节性也会直接带到你妈妈里面，跟她的意思是 合在一起的。然后呢，妈妈会带着一种特别的特质，关节性，男性，要男性的话，哦，甚至我想说不定的鼻毛都那个胡子都会有点长出来，因为这个就是一种，你可以从某些地方去验证，其实赛斯的说法哈、还蛮有道理的啦，所以这张哈、其实是真的很棒的一张啊。很棒的一张，因为他谈到，这个男女之间，从几千年来那个，易经所说的，人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后六十四卦，这整个道理就是在讲什么？阴阳成分。那阴阳成分调理的很好的人，就能够启动你的生命原始能量，就能够跟你的内在的能量完全接触，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得很好，你的身体状况会变得很好，你不太会生病。为什么？你生病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你的痛苦，某部分的苦。好，我一直在紧张，我一直在紧张，但是我也不会管我自己的紧张，然后你就胃痛。那胃痛是表示什么？是你没有感觉到你的感觉，你没有感觉到那个紧张的感觉，所以他用身体的方式表达给你看。那关系出问题，我老婆现在走掉了，好，怎么老公我劈腿去了？是因为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真实的去感受到对方感觉。那为什么感受不到他的感觉呢？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感觉。那男女跟女人，他就在帮助你真的回归头来，来处理你本身的阴阳能量。好，我随便乱讲的啦，哈，啊，那些你就听听看。一个家庭里面，他有很强的阳性能量跟阴性能量。啊，比如说你那个朋友，啊，出事情的朋友，他先生忧郁症，强烈的忧郁症，或很。那他的儿子也差不多，出了很大的问题，对吗？好，你知道我在说哪一个？我不要讲名字，因为这是对大家哈。那我推测，我跟他不熟，但是我推测他们家的他的那个太太的那个阳性能量够强。
四个男生，
男生不见得阳性能量很强，但是如果他是个无底铁金刚的话，无底女金刚的话，那么他的能量会把其他的部分洗减而光。一扫而光，所以其他部分的那个阴阳不调和，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家庭的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不调和，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跟孩子跟先生的这个问题就会出现了。好，我只是提醒这样的一个例子，你像这个都是一个 practice， 你可以去观察，因为其实整个易经它在讲什么？生生之道，阴阳之道。易就是生生之道，易就是阴阳之道。那从太极变两仪，就是一种阴阳之道的转移嘛。你本来一个你的内在自己变成两股能量，那这个两股能量一出去之后，它从它的，你说你到了一个男性的身体，男性的身体有没有比较偏阴的？有没有比较比如说荷尔蒙发展不足的？那这样的话，你的精神是阳性的，可是你的身体啊却极阴或极阳，那这样的话它的发展不平衡。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你有时候采取的过阴或过阳，情绪上也是一样。好，真正来讲的话，道体就是阴阳合一。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道体就是阴阳合一。道体的话就是攻击性跟创造力是合一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很多同学都已经比较属于年纪稍微 比较 senior 哈、哦。那你
junior
从四两到九两，四两就是junior 就四两，九从九两到四两，senior 是四两 ，junior 是九两，啊，开玩笑的。这个当你的身体状态从一个原来的性别，然后慢慢转成另外一种性别的时候，其实在心理上就是要调试，它才能平衡了。那为什么需要？为什么一个人的身体会很快的，或者是很慢的转成另外一个性别呢？或者是说不是原来的性别呢？它也是你内在自己在逼着你去面对这一个状态，让你能够真正的去把你的这个阴性跟阳性的能量合在一起啊。因为其实我们肉身它是个假象啊，我常常在讲，我们的内在的感官的、外在的感官的背后，内之内其实是有内在感官的。我们的外在感官的里面是有内在感官的。好，就好像举个例子哈，如果你去看 3D 的电影，对不对？啊，你如果没有戴那个立体的那个眼镜的话，你能够看到 3D 吗？看不到，对吗？好，那你戴了那个 3D 的眼镜戴上去，哎。怎么电影是立体的？它跑到我前面来了，对不对？那它有没有跑到前面来？没有，是那个眼镜的关系，对不对？好，你的内在自己，它借着外在感官去感觉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像你戴 3D 的眼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的内在如如不动的在架构二，它推你出来，让你带着一个女性的肉体、女性的灵魂、男性的灵魂、男性的肉体。各种不同，在你的人生里面，这个阴阳成分的搭配，它在创造你的人生了。好，所以其实这一刻应该是男性跟女性能量的潜能开花，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堂课。好，如果对这个男灵跟女灵哦，你有误解，很多出不来，力量出不来。尤其是男性的话，那种包容啊，那种接纳啊，那种感受啊，你出不来。那女性的话呢，那个力量啊，那种生命力出不来，那是你比较不好了。但是如果都处理得很好的话哈，会水火不侵，会水火不侵，因为在一种炎冷的状态，它是回到原始生命本质。对，所以我们在看哈、你看，比如说一个男同性恋，我刚刚讲到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他是一个男人的身体，但是他有很强的阴性能量，对吗？所以他表达出来的人际关系是不是特别的温暖？特别有艺术和创造力，就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啊！但是有的男人的话，哦，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话的啦，哎，所以你的感受可以启动你的神通。当你心无限的宽大的时候，你可以启动对别人的感觉。好，但有很多的灵修，他会告诉你要压制性别，尤其是最好是气性化。我不是男的，我也不是女的，我是中性的。好，要不然就气性，要不然就中性。你知道我们刚刚以前提过吗？有一种宗教，当你到了某个程度、某个阶级啊，你结婚，但是你不可以跟你太太在一起。哎，那你在一起，你就被开除。我小时候就是那个宗教的，但是当女性的话，一般我们会是，会想要去抚慰她，帮助她，帮助这个自己的先生，当后面的那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那个伟大的女性，你是那个疾驰的剑，我就是你旁边的风声，你是那个负伤的鹰。 我就是你抚慰的月光，你是那昂然的松，我就是缠绵的蔓藤。像我们的家珍执行长，你又上他的网站，他的网站叫半作者，好，半作者，也就是他是把他自己的位置，提到了一个女性母亲的那个位置，去帮助的，去伴奏的，他没有主弦，他是伴奏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的你的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的一种分配方式啦。当你了解这一点，我们来归纳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就是说，其实男性能量跟女性能量，不管你是借了男人的身体，或女人的身体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刚才讲过，是你最困难的那个部分，所以你才采取当作你这一生的主旋律嘛。啊，刚刚那个麦克，你刚出去就念到这一段哈。也就是说，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会 let go， 好，就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能量去抚慰它，去包容它，不一定要那么强悍。那千万不要对另外一个性别有强烈的歧视，好像很多男生会说啊，那个穿裙子，啊那个烟那个擦粉的，这其中其实代表了很大的气势了哈，啊那个扩大眉毛的，也常常听到这种话嘛哈。可是女性当中也常常会讲说，啊，男人没有个好东西啊，猪狗不如，是我常常听到的嘛，啊。但是说真的，不能够歧视我们任何另外一种性别，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是阴性又是阳性。好，你曾经，你今天当女人是因为你男人当你的啦，你今天当男人是因为女人当过了。好，我当男人是因为男人这个生来方式对我来讲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来当。对呀，对呀。好吧，那各位什么？因为今天都是我在讲，因为我怕讲不完，都是我来讲。现在大家来讲好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连武功都有九阴真经跟九阳真经嘛，还是有阴阳吗？好，我真的很佩服我们老祖先呢，三千年前就能够弄出易经那东西哈。龙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母体就是架构二，心灵世界生态体生存流，存流生两仪，投胎跟男女，两仪生四象，肉体跟心灵一合在一起是四种状态的。四象生八卦，因为在里头再加上你的想法，好，就变成六十四卦了。那所以你在一生当中，你会发现到你面临的都是这个阴阳调和上的问题。思想上有阳性的做法跟阴性的做法吗？好，食物也有阴性的食物跟阳性的食物，碱性的跟酸性的嘛，对不对？好，那对人际关系那更是啦。好，人际关系有时候你用温柔的方式跟他，有时候用强悍的方式。那其实我要讲不是偏哪一边，而是合并跟两者都可以为你取用啦。啊，但是两个都可以。惊人的发展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发展你的双性特质，你就无法接近你内在真正的智慧。所以我还是蛮佩服荣格，虽然他书上一直说荣格，赛斯认为说荣格那个层次还没有那么深，可是我觉得荣格已经不错了，说真的。嗯，麦克问题吗？
没谈可
能。没关系，你讲。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女人最常看到的一个落差是什么？就是如果今天讲我或者是讲 K， 我们如果是要 就是两仪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那我最需要的是什么？
对男人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女人在想什么。好，女人在想，女人的特质是什么？好，那女人最主要的四个特质，好，第一个，我在这个书上也在讲，女人是创造性的。所以创造性的意思是她，你不是说她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她，而是她永远要变化。因为她的特质就是变化，她不是不满足，她再满足她还是要变化。所以当你觉得说，哦，你昨天叫我做这样，那我做了，你今天又要变，那天天要再叫我做不同的东西，那个不是她的问题，是女性特质。男性不会，男性的话，哦，那一张床或那件衣服，你可能穿十年，你还是穿那一件，你不太会去变。但女生不行，她的一百件、一千件、一万件衣服，你还是要买一万零一件。鞋子永远不会少啊，多一双，永远会少一双。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创造性，第二时间性。好，对时间性的概念，因为我们男生比较不能理解，时间性对女人真的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忘了他的生日，不要忘了结婚纪念日，不要忘了他很多的重要日子，情人节不能忘，圣诞节也不能忘，哦，因为节日对女人来讲是他认为是一种象征，但男人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从来不算日子的，哦，啊，女人从青春期开始他就在算月经，所以日子对他来讲很有意义。今天是一周岁，今天是两周岁，今天是我跟你第一次牵手的三周年纪念，那个都很重要的。好，第四个，就是那种 romantic 的感觉。男人的话，因为你到外面要去处理实际上的问题，所以你离开家，哦，你基本上不太会想对方。好，但是女人的话，她24小时，如果她爱你的话，她24小时都会想你。好，那假如你随时给她一个 text。或是给他一个电话，或给他一个问候，你不要以为那是小事情，那是大事，
是
很大的事情。
确认一下，
对，好，反而带一束鲜花或者什么的，哦，你不要讲说，你那个鲜花明天就坏了，啊，干脆我买个东西大家来吃一吃，没有，不是，鲜花是鲜花，吃是吃。哦，虽然他也会觉得你很浪费，可是他就很喜欢。对，创造力，时间，还有那种所谓的感觉感情。当你吵架的时候，哦，你回来你不要管他讲的有没有道理，你只要紧紧的抱着他说我爱你，这样就好了。你不要管他说什么，因为管他说什么，你永远抓不到你重点，因为他在表达他的情绪，你不一定要回应。他可能很多情绪，但是你一点都不需要回应，你只要很简单的告诉他我爱你，这样就好了，抱着他就可以了。他发疯让他发疯，你不要去对，然后你再去用理性去想到说，哎，你讲这个有没有道理？你一点都没有道理，我根本不是这样，那个没有用，因为他只是在表达他的情绪而已。那么第四个比较大的重点是，男生因为我们在习惯在外面去处理事情，所以我们会一二三四五六，我们要效力，但是女人要心情，谈心情，不讲事情，但是谈心情。那男生做不到，我们就是很实际嘛，很理性，来，我们来讲这个怎么解决，但是对女人来讲，不是要解决问题，是要解决心情。这样你了解吗？那我讲太多没有用，我就讲这四点给你做参考，这样子。
那创造部分，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说，
创造部分我已经举过了，比如说，
我要多买衣服，
不是多买衣服，因为是多变化。创造代表多变化，不是代表多买衣服。你不断要有很多的变化啊！你就这样讲啊，如果你今天送她花。那你送一年365天，你还送花，那你错了，换一下吧。哎，他要 surprise， 你不一定要钱呐，啊。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哈，哦，这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女人要的是你懂 懂得他的心。
这个是对他的部分，可是我自己如果要找一个平衡点，在创造这部分，对我自己来说有没有？你可以给我一个例子。
对，创造的部分就是首先你必须要包容不批判，创造就出来。好，因为我们讲过，当你没有灵性、没有包容、没有那阴性的柔和的话，哈，你创造永远出不来，因为你在理性下，理性没有创造力的。理性叫推理能力，不叫创造力。那创造力是无边的天空、无际的，就等于是谈心呐、啊，哦，谈想法，哦，谈感觉。当你谈感觉，创造力就出来了。因为你没有感觉，你就怎么知道别人的感觉是什么？对啊，好、哦，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属于比较深的东西的，可能有必要的话，我们再整理一下，好了。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
所以你是说，
人生就是阴性跟阳性能量的分配，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
那创造力就是代表比较阴性的能量，然后
创造力100%是
比较阳性的能量，
创造力属于阴性能量。好、哦，攻击力、执行力是属于阳性能量，表达力是属于阳性。
我看到有的男的，
嗯，
不但有攻击力，而且创造力也是很厉害。
阴阳调和。
哦，那个是调和。
对，那是阴阳调和，因为它本身有刚讲到创造性的攻击力，有没有提到？刚才有提到这句话，男性他如果他身上带的是女灵嘛。那他本来是带有攻击力，可是他当带李林的话，他启动那李林的话，他会有创造性的攻击力，或者是攻击性的创造力。啊、其实创造性本身也是一种攻击力啊，因为任何的行动都是攻击力的、啊，是一堂很不错的课程，只是我们时间很短，我要讲得很快。如果今天给我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讲得很精彩。好、哦，因为它其实牵涉到很多我们以前学过的东西可以汇总，啊，你会发现到说，啊、哦，你不相信赛事没有关系，那你相不相信易经，相不相信道德经，啊、哦，相不相信之前所提过的很多的古圣先贤所讲的东西，甚至包括中庸，孔子的一些想法，好、哦，你知道阴阳能量在我们很老早的。这个老祖宗当中，他已经观察到这么仔细了。中医就是完全用阴阳辩证的。对，你的特质，他这里像今天讲的课程，你的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的特质，直接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什么叫人际关系？母子关系算不算人际关系？算哦，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夫妻算不算人际关系？你以为李先生走掉不爱你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地方吗？不是，是阴阳不调和。你没有注意到他的阳性能量的疏导，你也没有注意到你自己阴性能量的压抑，而你把它变成一种愤怒。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的调和，不只在人际关系，在身体里面，在生意里面，在创造力里面，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甚至可以导引你到悟道。我讲过，像瑜伽。Kundalini 就是阴性能量跟阳性两股出来的，而达到一种原始生命能力的启动，生命能量的启动。好、啊、像你说像西方的那双蛇棍有没有？它就是那种 Kundalini 那两条蛇，阴阳能量，很棒的一堂课。Okay.
相反的呢，那女人缺乏的部分呢？
你首先你要知道说，男生他是执行力，所以你跟男生讲话，我已经讲过了哈，你千万不要太讲心情，因为你太讲心情啊，他又没有经过训练，你没有引导他，把他的那个能量引出来，那这样的话，他对你非常的不耐烦，他会很好烦哦。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啊？你那么复杂，我更不知道你为什么讲那么麻烦的事？你就告诉我要怎么做就好了啊，或我怎么能帮你就好了啊。 好，所以这是很重要，因为男性不同。那当然最好的方式，最好，好，想办法把他的男性的那个面具拉下来，因为我们讲过，龙格在谈阴影、面具跟他的内在内我的那个女灵跟男灵嘛。他为什么讲面具？男人之所以会被男人之面具造出来的，除了身体以外，他心中有没有想渴望被爱、被了解，能够讲心情？有没有？有。好、哦、啊，但是他的信念跟他的社会的这个交际的方式，所以怎么去想办法把他这个部分解下来呢？你不断的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你告诉他你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你不一定是个英雄。好，然后再来就是想办法让他扮其他角色。我常常在讲，当开玩笑，刚开始可以用耍赖的，你一个月当一次太太，我一个月当一次先生，一个月一次就好。但你要知道，只要他当过一次，他就知道什么感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这样讲，不是只有日常生活会变得很圆满，啊，包括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夫妻生活都会变得非常圆满，啊，因为你不是在办事，你是在相爱，这样了解吗？男性的一种特质的话，哈，就像夫妻生活，他是在办事，他希望达到一个目标，像跑步一样，我跑到终点，然后你看我得胜，哦，我最棒，没有，不是，不需要，完完全全不需要，因为这个完完全全是我们讲过，其实人是阴性跟阳性能量的一种交融，哦，其实跟肉体没有太大的有关系。爱如果不在，怎么样都没有用；爱如果在，男人可以跟女人一样，女人可以跟男人一样。哦，我有介绍一本书，叫做《关系花园》。他到大概在176节那个地方，他有提到一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蛮惊讶，而且我也蛮震撼的。那其实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可以体验完完全全体验一个女人的感情，而一个女人可以完完全全体验一个男人的感情，在心理上，在身体上。但是你必须要先有这样的概念，而且你必须要能够先放下某些面具，而你愿意用爱的能量，而不是用社会给你一个男性的那个部分，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永远得不到你的伴侣的心，因为你在讲你的，他在讲他的嘛，而且两个根本不同嘛，鸡同鸭讲嘛，他要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他要什么，你觉得说怎么那么奇怪啊？啊，那可是他也不懂你在想什么。好，我先把这个关掉，我们再来讨论其他问题好了。